礼拜天我们讲内在生活的信息哈，有关祷告。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啊？祷告最重要第一个最基本的是什么？进入内室，关上门哈。那有些人祷告呢都一直没有进入内室哈，而且呢或者没有关上门哈，所以你的祷告呢就常常不知有没有垂听，连祷告完问你说你今天跟神祷告了什么不知道，因为都没有进入内室哈。这些日子你有没有操练进入内室？有没有？然后关上门哈，你父在暗中必报答你。好，那个报答是极丰富的报答，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哈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祷告。祷告是我们内在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，因为一个内在生活就是一个跟主不住的相交，不住的祷告的一个生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谢谢。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哈。那他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好，主耶稣讲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人好像很难相信，好，就是我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就捆绑。因为神常常在告诉我们一些观念，是我们天然的理智、理性、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啊，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他做工的一个法则是怎么做呢？是地上要先发动，天上才发动，是吧？好，那神就是说，他给我们这个尊荣跟权柄，我们在地上要发动了。要捆绑，他天上才捆绑；我们在地上要释放，那他天上才释放。好，为什么神要我们来先发动呢？这是他给我们的权柄，他要我们借着这样子的祷告，预尝那个掌权作王，哈，来治理全地的这种权柄。他要我们经历神统管万有的权柄。神是怎么样统管万有？他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统管万有，借着我们的祷告。那他说地上所捆绑的，到底我们要捆绑什么啊？捆绑什么？捆绑撒旦啊！捆绑撒旦，捆绑撒旦，捆绑他一切的作为。要释放什么啊？释放人脱离撒旦的捆绑，释放人脱离撒旦的辖制，脱离撒旦的迷惑。好，那神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发动，他在天上他就做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，这里不要翻掉哈，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、23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22、23节，
又将万有
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对，这里讲到说主耶稣呢，他为着教会，他做万有之首。好，那他做万有之首，他是为着教会，他做万有之首。那他说我们呢也是可以做万有之首，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所以头是万有之首，我们身体当然也是万有之首。好，那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万有之首。 所以他把这个万有呢，统管这个万有，治理这个万有的权柄交给教会，交给教会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就捆绑。好，那神给我们这种祷告的权柄，实在是何等的尊荣我们，何等尊荣我们。好，我自己那时候，我在洛杉矶服事的时候，那比如说我的，就说已经分了一些给同工作哈，那我有时候我就是不主动的做什么或说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已经交给他了哈。那我其实是在等他来告诉我说，江姐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？哎，那我听了就很高兴。哈，例如像我们宣教部的部长在这个地方，那他今天下午他就有负担，觉得要把这个有负担要去宣教的，已经报名要参加，要有负担去大陆宣教的聚在一起，有一起的祷告。好，那我听了我就很高兴。好，就是我看到一个人负起他的责任，表示他真的有负担，真的在做，而不是我叫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，我不说他就不做。好，那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意，他要我们主动的发动，主动的发动。好，以至于使我们能够做王掌权，做王掌权来管理这个万有。好，那我讲到说有一位姊妹哈，她才信主一年哈，那她信主一年以后，有一天她要回台湾去传福音哈，因为有别的姊妹，她的先生在台湾，她就托这个姊妹能够去跟她的先生传福音。好，那另外这个姊妹的一个属灵同伴也跟她同时信主一年，那她也要回去跟她的家人传福音，他们要去台湾、去日本、回家去跟家人传福音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姊妹呢，她就在这个教会呢，她就请教会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回去要去跟这个姊妹的先生哈，这个在台湾又有外遇哈，他要去跟他传福音哈，这样，那结果教会就为他祷告这样哈，为他祷告了以后，隔了几天，有一天他正在读经，他读了一个段落了以后呢，哈，他心里就在想，哦，我再过一段日子我就要回台湾去了哈，那他心里正这样想的时候，忽然间就有一个意念哈，就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你懂得传福音吗？啊，你懂得征战吗？啊，就这样一个意念。那他就想：啊，对呀，我才信主一年呐，我确实不懂征战呐，哈，我对传福音也不是很懂啊，哈，所以他就有点虚，心虚，然后有一点慌，哈，然后呢？”可是他就觉得里面就开始不安，那他知道不平安不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就不想去理他，他就想尽量的去忽视他。好，那然后他就要赶快读圣经，结果呢，那个声音就在里面一直嘀咕，好，你懂得征战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好，你懂得传福音吗？好，就在里面嘀咕，那他就不管他，就尽量不去管他，然后就赶快一直读圣经哈。那继续的读圣经，就他读圣经就读到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一章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一章第五节，289页。
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正如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。
好，谢谢。那他读到这里哦，他的眼睛就一亮哦，觉得神的话好像特别的在，神好像在替他回答那个仇敌的问话啊。他就说，我传福音呢，不是在乎我会不会传，在乎我讲什么话，传福音是在乎全能，在乎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所以他就宣告神的话，他说，主耶稣，我不会传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会传，我就是相信你，我倚靠你，我顺服你而去。好，他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 又隔了几天，就是下个礼拜一他就要回台湾了。那这个礼拜五啊，礼拜五的晚上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好，也就是那个礼拜四的深夜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好，是礼拜五的清晨，好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他去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不太干净，好，不太干净。那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哦，那这样不干净，他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捆绑这个邪灵啊，哈，这样他就是一个随便很随便的一个。好像习惯动作，就是啊，那奉，既然这个好像不太，这个地方不太干净，而且不太平安，好像邪邪的，所以他哦，奉主耶稣的名捆绑这个邪灵，这样哈。结果呢，他这样一说的时候呢，忽然间就一个很狰狞的面目就来出现在他面前，然后就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可以赶我们吗？你赶得了我们吗？”哇，这姊妹就吓，就很受惊吓，这样哈。然后呢，她就很受惊吓。可忽然间，她一想说，我是神的儿女啊，所以她就举起勇敢的心来哈。她就指着那个狰狞的面目哈，她就说：“我当然可以赶你，哈，我是主耶稣的儿女，哈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。”她就指着他，就这样子对他凶哦，就这样。哇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，我当然可以赶你哈。他这样一祷告了以后，然后那个狰狞的面目就不见了，然后他就醒了。醒的时候一看表，清晨5点钟啊，然后呢里面就觉得要起来祷告，要起来祷告，所以他就起来祷告了2个小时。好，那然后礼拜一他就回台湾去了。回台湾去呢，第一天第二天他分别遇到2个人。第一天是在一个家里，好，那就是在一个家庭里，然后他就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子正在说话的时候，那个邪灵来附身在她身上。好，那这个就不讲了。第二天有一位姊妹，好，就说他要跟这一位先生传福音嘛，那有另外一位姊妹就说要陪他们去，这样子哈，要陪他们去。那他们呢，因为那个先生呢，他没有信主嘛，那他就说他的妈妈的那个骨灰在庙里面，好，然后他就说那个台南的那个庙呢，是很有名的，所有人来到这都会去那个庙参观的哈。我妈妈骨灰在那里哈，那他就说我先带你去那边这样子哈。那这姊妹就觉得说，好像要跟他传福音哈，如果我不去的话哈，等一下他就觉得哦，好像你们信耶稣以后我都不能再来看我妈妈了哈，所以这姊妹就觉得好，那我就跟她一起去这样子哈，所以这姊妹就跟她一起去。那有另外一个姊妹呢，就说我陪你们一起去这样子哈，她想陪这个姊妹，因为他们去看完那个骨灰，接着要去哪里去参观一些美丽的风景，那这个姊妹就说陪他们一起去。结果呢，他们去了以后出来，然后在车上，那陪她去的这个姊妹就开始说。好，他就开始说，他说哈，我以前我是个舞女，哈，那我后来嫁给一个丈夫，是我的第二任丈夫，哈，那后来我信了耶稣，我受洗4个月以后，我的第二任丈夫就暴毙，忽然间死掉，哈，那忽然间死掉以后，他就留给我上亿的债务，哈，上亿的债务。而且呢留给我4个孩子，而这4个孩子呢，第二个孩子是又聋又哑，好，所以这个姊妹呢就觉得说，哇，信耶稣很倒霉哈，你看这丈夫死掉了，而且呢他还留给我这么多的债务，留给我4个孩子，好，所以他就很觉得自己非常倒霉，很气，他就再也不信耶稣了，然后他就去到处再去拜，那到处去拜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在开车的时候，好，他就又开始自爱自怜了，就想到说，我实在真的很倒霉，好，我嫁给他以为会生活更好，没想到他偷偷摸摸的去做些什么事，给我留了这么多的债务，这样哈，那他就在开车 就忽然间就这样自爱，他就这又想到这事，又在很气，又在自爱自怜的时候，就忽然间就一个男的的灵哦，就进来，啊，他就说立相，啊，就说你是谁呀，啊，那个灵就说我是包公，啊，我是要来为你主持公义的，啊，那他就觉得说哦，为我主持公义，那好啊。好，哦，这样，那他为什么知道是一个男的灵哦？因为他说他不正在开车啊，忽然间那个灵这样进来了，他就变成动作就很像男的，这样子哦，动作就非常的粗，很像男的这样。好，那然后他说我要为你评断公义，好，哦，他就讲哦，评断公义好，我需要有人替我评断公义。好，那我讲到这里就是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需要知道灵界的事。你不要觉得你常常很自怜啊，没有关系。好，当你的心思意念常常不是在光明的里面，因为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毫无一点黑暗都没有。那也就是你什么时候有那种不是在光明里面，你是在黑暗的里面自爱自怜。等一下我们再讲其他的黑暗，像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。那你讲的情欲的事有哪些？仇恨、增进、嫉妒，哈，哦，啊，那一些都是黑暗。好，哦，什么时候你思想在这个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破口，一个口破掉了，敞开，让黑暗的灵可以进来。好，哦，所以他就会来化作你很喜欢的东西进来，让你刚开始觉得很舒服，有人为你评断公义嘛。然后呢，他说从那个包公这样进来以后呢，他让他进来以后，从此就开始有很多灵进来。像有一个灵就进来，他说你是像，你是谁啊？他说哦，我是天上的什么娘娘，这样，那你就是天上的什么什么公主，那你只是犯了一点错呢，所以呢就被打入人间，你修了几年以后就可以再回到天上去，这样。那然后呢有一天又有一个进来，他说立相，他说我是天上那个娘娘的贴身丫鬟，我叫小翠，我就是来服侍你的，因为你是公主，是公主，我是来服侍你的，我是来保护你的，这样。那结果呢他就想对呀，我是公主啊，这小翠来保护我。那从此呢，从这个小翠进来以后呢，那因为这个姊妹后来就去做广播，那做广播呢，她有时又打牌啊，又是去跳舞啊等等的，所以广播节目她就没时间弄了，这小翠都会帮她，她就帮她制作节目，帮她这样子。所以有些人就说哎，你怎么广播声音不一样啦，然后她就然后那个小翠就会退一边，她就用她自己的声音再来讲，你知道。好，那然后呢那个小翠在他里面呢，有时都会，他去跳舞的时候都会转那种动作，高很高技巧的动作都是他所不会的，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就是公主呢，所以我会跳这种动作。好，这样。好，那后来有一天，那个就是他说有一个弟兄就常常会去他的车子那放一个名片，就写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每一次都去给他放一个名片，耶稣爱你。那他是一个旅行社的一个弟兄，那这弟兄有一次就跟他讲说有一团要去耶路撒冷，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玩啊，那他就想好啊，结果呢他就又去当舞女，当了两天的舞女，赚了一些钱，他就去耶路撒冷玩。结果他去耶路撒冷呢，就有一个牧师就看到他，那个牧师呢就为他祷告，然后就说，就对他说你身上有两个灵在抢你，你最好做个决定，否则你的身体会被邪灵撕裂。那他就吓了一跳，他想说哎，他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两个灵，我从来没有让人知道我身上有别的灵进来啊，他怎么会知道。然后他回去以后隔了几天，有一天早上10:10的时候，那 他又想起自己真的实在很倒霉，哈，想到这个欠了背这么多的债，他又在那自怜啊，又在那哭泣的时候，哈，就忽然间有一个灵哦，就匆匆忙忙的就要进来，哈，他就又问你是谁啊，哈，他就说我叫阴风，哈，我是从地狱来的，啊，他就吓了一跳，他想说。哎，以前来的都是天上来的，怎么现在是地狱来的？哈，地狱来的我不能让你进来啊！哈，他说你地狱来的我不让你进来。哈，结果呢，那个阴风哈，那个阴风你知道，阴间的阴啊，风啊，哈，那他就说，这阴风就说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哈，你不让我进来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哈，那哇，他就。这个姊妹就吓得不得了了哈，她想怎么办呢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，哦，那这么可怕，她就不知怎么办的时候，她就想说：哎呀，如果耶稣可以帮助我多好！可是我现在怎么好意思的求耶稣帮助我呢？她心里只是这样想说：如果耶稣可以帮助我多好！可是我没有脸去求他，她只这样想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她说：她以前呢？那些灵哦，跟他讲都是从他一边的耳朵，左边的耳朵讲。那这一次呢，就从右边的耳朵就一个声音，就说：“孩子，你终于向我开口了。好，我已经等你等了很久了。这些日子，若不是我保护你，你早已经没命了。”好，哇！耶稣在对他说话，他就整个大哭。他知道是耶稣的声音，哈，哦，主耶稣说：“孩子，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了，哈，哦，你终于向我开口了。你看，我们里面的每一个思想，其实都是传达给神的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开口，你思想所想的，神都知道，等于都在对主说话，好，哦。那，然后这个姊妹就开始大哭。”他就跪下来大哭，他就觉得很羞愧。主耶稣，我这样子的埋怨你，我这样的背叛你，哈，我这样子的去做这么多的事情，你居然还等着我，你居然还爱我，他就觉得非常的羞愧，他就在那一直的哭，一直的哭，等到他哭了，他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后来，又忽然间。那个声音又在说话了，说：“孩子，好了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好，你起来去找张牧师，好，他可以帮助你。”好，那他起来，他就起来一看，已经是2:30，所以他已经哭了4个小时了，哭了4个小时。啊，后来他就去找张牧师，那张牧师呢，就拿了一个垃圾桶，哈。桶子里面就放了一点水，哈，然后他们又找了几个同工来，他们就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然后这样一直赶鬼呢，他就一直呕吐到那个桶子里，他就一直吐，一直吐，吐到桶子里都是吐一团一团黑色的，黑色黑色这样一团一团的，好，那这一个姊妹。他就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正讲到那个阴风的时候，他就又开始吐了，又开始一直要吐。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好，你还好吗？”他就说：“不好。”好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好呢？”他说：“有东西要附身了，因为有东西要附身了。”啊，我们这个姊妹又吓了一跳，因为她才去台湾，昨天晚上才遇到一个，也是，就是脸忽然间的变样，然后就问她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她就说：“不好。”她在想说：“我每次问人家你还好吗？”人家大部分说：“还好，还好。”来到台湾问人家你还好吗？都说：“我不好。”然后就说，而且回答都是说有东西要附身了。好，我们的姊妹又开始紧张起来了，然后又开始赶快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哈，他们两个姊妹就在那一直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好，那这个姊妹呢，她自己也开始哈，她也要开口，她说：“你赞美耶稣啊，你赞美耶稣。”她说她也要赞美，可是赞美不出来，可是一直到后来她 赞美耶稣，那个东西就吐出来了，又吐出来了，好，然后他又好了。那这个姊妹呢，她就说，她说我哈，从张牧师为我祷告以后，我每一次做见证哦，只要一讲到阴风哦，那个灵就又开始来了，又开始来附身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姊妹呢，就问她，就说你是不是还是有给仇敌留地步？哈，你是不是还很恨你以前的先生呐、啊？死去的先生？他说：“我当然恨他，哈，他给我乱搞啊，哈，偷偷摸摸的给我搞出这样上亿的债啊，我当然恨他，哈。”那所以这个姊妹就告诉他说：“他人都死了，你还恨他？哈，那所以我借着这个见证。”这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见证，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讲属灵的征战，征战得胜之方的那一套录音带里面，我们有讲到，好，这种邪灵可以赶出去，可是如果你不洁净你自己，你的思想形态，你的生活形态仍然是跟过去一样的，那个邪灵还是会再进来的，好，因为你的里面有破口，适合他居住。好，所以你需要很注意你的，为什么我们讲到要过内在生活，我们常常要洁净自己，你里面没有洁净，鬼赶出去了，但是那个鬼可以再进来的，因为你有破口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从这个见证，我就是让弟兄姊妹们知道，神的儿女甚至只是信主一年，但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就捆绑；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就释放。你不需要看见，不需要说哦，我才刚信主，哈、哦，我不懂，哈、哦。一个最幼小的基督徒的生命，但是里面的耶稣却是伟大的，而且这个壮士已经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被耶稣捆绑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已经掳掠了仇敌，掳掠了仇敌，所以这个权柄他已经赐给我们，已经赐给我们，好，就是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就可以捆绑他。但是多么重要的是，我们里面需要没有破口，不要有破口，否则你捆绑他，但是呢，你这个里面也有他的权势，他的地位，他说我都可以住在你里面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洁净自己非常重要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我们里面一定要常常追求没有黑暗，没有那些不饶恕人啊，嫉妒啊，仇恨啊，讨厌啊，讨厌这个人啊，哈、哦、啊、哦，那个，这些黑暗不容许有这些黑暗，骄傲啊，这些在我们的里面。当然有时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骄傲，那个还没关系。可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了，我们需要一直来祷告，赶走这一切。好、哦，另外呢，你会发现，神在等着我们对他开口，神在等着我们对他开口。也就是当那个仇敌的权势来的时候，这个姊妹她没有想到耶稣，神还是没办法帮助她，需要你开口。神说：“孩子啊，你终于向我开口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凡事常常一个动作就是来跟主开口。好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都因为没有把他带到主恩座前求，痛苦白白受。常常去跟人开口，去跟人埋怨，都不关心我，都不关怀我，你为什么不来跟主求呢？你来跟主求，你就成为一个可以供应别人、帮助别人的，而不是一个别人常常要来关怀我的人。那另外你会发现，这个姊妹她仇敌赶出去，但是那个饶恕，她还没有饶恕的话，好， 他只要思想一又想到他的可怜的身世的时候，可怜的光景的时候，那个仇敌就又可以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讲那个征战得胜之方有三卷讲到思想的征战，对不对？三卷讲到思想征战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思想想什么？我们要常常想到耶稣，主耶稣是我们思想的家，就是我们思想一想到别的什么时候，快点就再回到家来，回到耶稣的身上，你就得着安息。他是我们思想的家，是我们思想的归宿，所以很快又再回到这来。想到什么很气、很苦、很可怜，哦，自己实在很可怜，马上再回到这个思想的家来，你才得着应庇，得着保护。好，那另外从这个见证你可以看见，当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公然的宣布我要回去传福音，仇敌就害怕，所以仇敌就要来恐吓我们这个姊妹，恐吓他，你是谁呀？你懂什么？你算什么？你懂得什么吗？你懂得征战吗？你懂得什么吗？要让我们心虚，他来威胁他。所以这一趟的台湾之行给这个姊妹一个非常深刻的学习，原来她就像一个小鹰一样，对不对？她不是老鹰，她是个小鹰，但是她仍然有展翅飞腾 的能力，她这个小鹰仍然有猎取食物的能力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你要知道你有那个权柄要捆绑一切的仇敌。好，那但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释放别人，你要为这个人赶鬼，要为他祷告，你要释放他。那但是很重要的，我里面先要真实，在我里面没有囚禁别人，在我们里面不要捆绑别人。举例说，如果你不饶恕某一个人，你就是捆绑他，你不释放他。当我们里面对那个人就是过不去，我就是不饶恕他，我想到他就很气，那我们就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。所以我们正捆绑一个人，我们怎么有办法有力量去释放别人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我们正掐住一个人不放，这个就是仇敌的手势啊，你知道吗？撒旦就是常常掐住人不放，撒旦就是常常控告人的，圣经上讲他是控告弟兄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常常去做撒旦所做的那些动作，我们的思想里常常去做这些动作，那我们怎么有办法去捆绑撒旦？他会说你跟我同国的嘛。那我前些日子主给我一个开启，就是说我先讲到有一位妈妈，有一位妈妈，他就问主哈，说主啊，为什么以利亚哈的祷告那么有大能啊？哈，为什么他叫天不下雨就不下雨，叫天下雨天就下雨，为什么他那么样的大能啊？好，那主就回答他说，因为他只求我的荣耀，因为他只求我的荣耀。好，那前些日子主给我有一个开启，就是说，就是那一句话，耶稣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就是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那一次主给我一个开启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问主，主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，主我可不可以那样，我可不可以那样，其实不用问，重点不是你可不可以，重点不是神不许你这样不许你那样，而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是不是都跟这个撒旦很有关联。举例说，撒旦的性格是什么？啊，他的属性是什么？骄傲嘛，他就是骄傲嘛，他就是想要跟神同等嘛，骄傲，他要高，撒旦就是一直想高升，他常常不满于他现在的地位，他要高，再高，再高，撒旦就是骄傲，就这。那我们里面是不是常常什么都想要高，再高啊，高过别人，我要高，这个要留意。我们里面是不是常有增进的灵，我要比他更高，我要比他更得着，我要比他更出风头， 这些我们要留意。另外，不要把这些带给你的孩子，不要让你的孩子常常从小增进的灵。啊，你第五名，你再用功一点就可以第一名了。好，好，你让他凡事读书都为神而读，不要让他常常在分数啊、名次啊去跟人家增进，这样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撒旦还有什么属性？抵挡，对，撒旦是抵挡的，对不对？在我们里面常常喜欢跟人家反，很喜欢抵挡，人家讲话就总是挑人家哪里有毛病，哈，人家讲什么就觉得我才不以为然呢，哈，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，我就偏不这样，反那个抵挡，那个都是撒旦的属性，好，还有没有？说谎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，对不对？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，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追求诚实，诚实，好，那。昨天我听到我姐姐在跟另外一位姊妹讲电话，然后她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有借口了，我都是我的错，我确实错了。”那我听了我就很高兴，因为她如果再多讲借口，我就觉得实在本来就是错嘛，就不要再讲借口。可是感谢主，我就看见我姐很诚实，她就说：“这是我没有借口。”哦，我知道这是神在她身上这些日子的改变。好，就是真的诚实很重要。常常说谎遮掩，啊，想把它混过去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常常愿意付代价的去说诚实话，好，还有呢，撒旦有什么属性？嫉妒，对，常常嫉妒别人，好，仇恨，对，撒旦很凶的仇恨，很狠的。如果你去看那个《走出撒旦教》。他们在那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是很凶狠的，所以他刚开始都是让你尝甜头，我是什么你的悲女啊，要来保护你的、啊，现在其实他就是要你的命，渐渐他会显出他真灵的面目。你有发现撒旦他的诡计哈、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分辨怎么分辨？所有邪灵来了呢，他常常都是要高抬你，哦，你是天上的公主。啊，你是我特别拣选的，是我将来要重大大的重用你，这种话我有讲过，对不对？这种大部分都不是从神来的，就是啊，要高抬你这个人，好，这样。那还有呢，你看邪灵来了，他可以帮你怎么样啊，帮你做这个，帮你发了或什么都不需要付代价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忽然临到你，就帮你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要帮你发财了，帮你做了这个，好，啊，你变得很有能力什么？可是你会发现，我们神哈，所有我们属灵的产业都是付代价才得着的，你知道吗？救恩是白白给你的，但是所有属灵的产业全能，那都是借着舍己顺服，花时间亲近神而得着的。不会说哦，忽然间圣灵浇灌我，然后就成为很有能力的人，然后就大大被神用哦，然后都可以不用好好的灵修哈、哦，然后就是随时就是神都呼来唤去的，我都可以把神这样呼来唤去，不可能的，那是邪灵啊。所有你要让神的全能在你身上彰显哦，我祷告要有能力的，不是人家因为你按手哇，你就一祷告就都很灵呐、啊。现在人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你在走那一条错误的路，捷径。我们的神没有捷径的，他需要成为肉身，然后需要在地上做木匠，做了30年，在卖椅子、卖桌子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3年半，好传道，常常被人家唾弃，有些很欢迎他，可是有些要拿石头打他。然后最后还要钉在十字架上，才为我们赢得这属天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得着属天的产业，也是要付代价的。没有说，哎呀，每天好好的睡得很饱，吃得很饱，然后这个就是去参加一个特会，有人为我按手祷告，我就大大的被神使用，人家就好尊敬我，喜欢我，是不是？不可能的。属灵的产业都要付代价得来。 那种顺服的代价，真的是顺服的代价。花时间花心力在神的身上，你才得着多少属灵的产业，你舍掉多少，你才得着他多少。不是你去学了多少技巧你就可以得着他多少。所以邪灵附在一个人身上是不需要付代价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样了，就帮他什么。可是你要圣灵来，是你要那样子的，没有自己，一直的谦卑又谦卑，顺服又顺服，那你才能够得着他的。所以这条属天的道路，你一开始要算好代价，你要不要走？但是实在是极荣耀的，极荣耀。好，那这一位姊妹她不走，好，那然后呢，最后要若不是主怜悯她保守她，她真的没命了。好，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神的慈爱怜悯，一方面我们实在知道我们一路上你需要定义要做一个顺服的人。其实有关这种事哈，我要让弟兄姊妹会分辨。有些人就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好像信耶稣以后，或者哦我追求主以后，哦这个家里遭到这些事，哎那我是不是不要信，不要追求主比较好？其实不是，是神爱你，他知道你要遇见这么大的不容易的事，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你，吸引你开始起来追求他，以至于当你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，你有力量知道怎么征战。弟兄姊妹，你了解吗？本末不要倒置，是神知道你将面临什么苦难，所以他的恩典临到你。你不要以为说，哦，我好像追求了，我就遭到这些苦难，不是的。以前有一个家庭就是这样，他们家开始追求，这样追求以后，后来他的儿子出车祸死掉，然后他就再也不欢迎你们来我家聚会了，因为他觉得就是因为欢迎你们来我家聚会才会遭到这个事。后来隔了几年以后他自己又开始起来追求主，他明白了，主让他明白其实神知道他家会有这种事发生，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他，让他开始起来追求，以至于面临到这个事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才有办法站立得住。后来他们又全家都又开始起来追求主。好，那我就是讲到说，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就捆绑。好，那我们需要撒旦的属性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，你会发现主耶稣就是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，所以他充满了全能，满了圣灵的大能。好，那撒旦还有一个属性你们都没有讲到，贪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神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？所以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有贪婪，神说你就是在拜撒旦，知道吗？我们好像觉得贪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好，那我们如果里面常常有那个，我没有贪婪啊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常有贪小便宜？贪婪包括什么？我们就是贪别人的房子怎么都这么大，贪别人的车子怎么都是这么新，啊，贪别人的妻子怎么这么漂亮，啊，贪别人的先生怎么这么体贴，就是这种贪婪。好，那他说就与拜偶像一样，你就在拜撒旦。那个贪就是你常常在羡慕那不属于你所有的东西，知道是属于别人的不属于你的，你常常在羡慕想要。那神要我们以我们所拥有的为感谢，为满足，常常为着我所拥有的感谢，感谢。你多多的为你的很不听话的孩子感谢赞美，主会改变他的。那所以那个贪小便宜，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有贪心、贪小便宜、贪财， 那这个就是撒旦在我们里面是有份的，是有份的。所以你在服事上就常常没有全能，没有全能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求主光照我，他的属性在我里面有什么，常常也是我所拥有的。我常常做出什么事，我的心思意念常常充满什么，是跟撒旦很像的，我一定要好好去对付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要捆绑撒旦，我们就大有全能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我们要去释放人，我们就大有全能。所以为什么神有时候特别重用的一些很少数的一些仆人，神从很小的时候拣选他，就要他不能喝酒，不能抽烟，不能玷污自己，不能什么，神有特别的那个，因为神要用这个人来大大的赶逐恶者的权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天上 也释放，但是我们需要这个仇敌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，毫无所有。接下来的这个哈，我想我下一次再谈，下一次再讲。那我今天就是借着这个跟大家分享到，神把这个统管万有的权柄赐给我们，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耶稣做万有之首，所以我们也是万有之首。所以万有呢，我们不要被万有来辖管我的心，乃要管理这个万有，你了解吗？你不要让钱来管理你的心，你乃要管理钱，你要管理钱。好，你不要让神所给你的孩子来辖制你的心，你乃要管理你的孩子。你不要让神所赐给你的房子来辖管你的心，你乃要在这个房子之上来用它。好，所以我们在万有之上要管理这个万有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祷告，是这个万王之王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。好，仇敌这个壮士已经被他捆绑了，但是他还没把他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，是因为他要给他的儿女们在地上操练掌权作王，是吧？操练掌权作王。好，那让你可以知道借着祷告来执掌王权，知道在你里面的耶稣是何等的大，比这全世界都大，你可以奉他的名来捆绑一切不对的仇敌的作为，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，你可以这样捆绑他。那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上去释放，释放人得自由。好，所有被仇敌所辖制的，我们定义在那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神可以释放他得自由。好，那我想剩下的我们下一次再谈。我们来唱这个主我神正向前行，主我神正向前行。 For the Lord is marching on, For the Lord is marching on, 我们的主正在向前行。我们好不好现在把这个歌词看看一遍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主我神他正率领大能军队，
主的荣耀光辉照耀在全地，扬声歌唱得胜凯歌，来赞美他，正在你圣里，主的军队从天能够抵挡，我们的元帅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岂不跟随主的脚踪，有谁能够抵挡主的军队？
第二节，我们乃是弥赛亚军队，得胜权柄在他手中，来啊，我们齐步行进迦南地，主我神正向前行，他正率领大能军队，他的荣耀光辉照耀在全地，
我们的元帅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岂不跟随主的脚中？有谁能够抵挡主的军队？
我们每一位在家中做头的弟兄，你要常常借着祷告来捆绑你的这个家中一切不对的气氛，或者有仇敌的作为在你的妻子或孩子身上。你也要常常奉主的名来祷告，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，为你的妻子儿女祷告，释放他们的自由，释放他们脱离天然的情绪的捆绑，释放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，释放他们脱离世界的灵，释放他们来爱耶稣。好，每一位做领袖的，每一位做领袖的，每一个家中的头，丈夫就是领袖，你要在家中借着祷告来执掌王权。所以一个家怎么样，跟这个头很有关系的，非常有关系的。好，那这个头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你的家庭祷告，捆绑来释放。好，那释放你的孩子脱离那个被世界的灵所辖制的，释放他们来爱耶稣，你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。好，另外要常常的为教会祷告，好，为执政掌权的祷告。好，那我们的神已经赢得了这场胜利，他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就捆绑。所以神把这个权柄给你，你如果一直不来捆绑，也不来释放人，神在你身上一直要施展的恩惠你都得不着。神要让你一直来经历他的大能大力，都你一直得不着，因为你不开口。神说，孩子，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了，你要开口，开口来祷告，来释放。好，那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
我身站向前世界，他正率领他们的军队，他的热阳光会照耀在全地，让神歌唱的声音来赞美他更在地生，陆地军队有谁能够抵挡？我们的元帅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岂不跟随主的脚中？有谁能够抵挡主的军队？主我身正向前行，他正率领他们军队，主的荣耀光会照耀在全地，扬声歌唱的声太歌来赞美他站在一生，如今军队有谁能够抵挡？我们的人在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岂不跟随主的脚中？有谁能够抵挡主的军队？我身正向前行，他正率领大能军队，他的荣耀光被照耀在全地，扬声歌唱的声太高，还赞美他站在一生，
我们来呼求，神等着我们来捆绑，神等着我们来释放。所以你看见你家中有不对的情形，你要快点祷告，你要快点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释放。好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里面要常常是一个释放人的，我们里面不要去辖制人，里面不要去捆绑人，常常去释放人的。而当我们去释放别人的时候，就大有权能。那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二节，我们一起向我们的荣耀的王欢呼。
主的